大家好，非常非常的感恩，又因主的名，我们能聚在一起。这是上主所祝福的命定的一天，我们为此欢欣鼓舞，就是因为我们尝到了主是何等何等的甘饴，我们就被他的爱吸引着，他就牵着我们的手快跑。跑到什么地方去呢？去到他君王的肋室，我们能够在他的肋室里得到不为外人所知道的属神的知识跟奥秘。主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都要得到饱育。我一到这里就见到了一个一个饥渴慕义的，今天早上我看着好多好多的带着渴慕的心来到这里，被主的爱所吸引的人，这一份饥渴慕义是天主给我们的恩惠，他也必定要按照他的应许让我们大大的得到宝玉。这一个宝玉就是他用他生命的话，天降的神粮来喂养我们，他用天降的生命的活水赐给我们喝，喝了永远不再渴，还要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的天主已经准备好要给我们这丰盛的恩典，我们如何领受呢？就是我们必须怀着深深的饥渴慕义的这一个渴望，好使我们能够，你给我的话一来到，当我很渴慕很饥饿的时候，我们会立刻把它吞下去，他的话要成为我们心中的欢乐，这欢乐的活水会从我们里面涌出，让我们吃他的天降神粮，喝他圣神的活水，我们的生命才会真真实实得到大大的宝玉跟满足。让我们一起怀着渴慕的心，我们一起到主前来献上我们爱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要感谢你，我要赞美你，是你呼召我，你的圣神就亲自引导着我来到你摆设筵席的地方。主耶稣，谢谢你爱的呼召，谢谢你赐给我你爱的真理之神，要把我引入真理中来认识你，认识你的名至高至圣，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字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干扰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罪恶的灵，分裂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字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神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看见你救恩的手，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主耶稣，你将你的圣神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将你生命的活水倾倒在我们奉你名的聚会中， 你圣神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就在这里涌流，也在线上的你爱的饥渴慕义的孩子们，在他们的心中充满，在他们的心中浇灌，在他们所在的地方，以圣神的活水就充满在那里。主耶稣，我们都在你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你把我们的心结合在一起，以你的心为心，让我们彼此相爱，思念同样的事，让我们同感一灵，都被你圣神的光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要同心合意的携手同行，我们要在你合一的圣神里，我们彼此相爱。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深深的感恩，因为我们的主他真爱我们，不论你知道或不知道，他都爱我们。但是我们若不知道，我们就不能够真真实实的经验他是多么多么的慈爱跟美善。圣经说亲近上主为我是多么美好，是千真万确的事。天主是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彰显他的爱。他创造了这美好的天地，经上也说这一切的受造物都反射出天主为神爱的本质，爱的性情，让我们享受他给我们这一个他爱的创造的世界。我们可以与他一同经验到他对我们的爱是这样的细腻，是这样的完全，是这样的圆满。天主在爱中造的世界是用他全能的话所创造的。他说有光就有了光，那时大地还是混沌空虚的一片死，上主的神就在水面上运行。天主的时间到了，圣言说有光，光就受造。他一天说着这美好的事，就一天接着一天发生了。天主看了圣言所说的话被创造的美好，看了认为好。到第六天，天主创造了人。天主怎么创造人呢？创世纪告诉我们，他用地上的尘土做了一个泥人，就是亚当。亚当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从泥土而来的。我们很小的时候也会在沙滩中捏了一些小人小各式各样的，但是泥土造的做的人是不能动的，是没有生命的。上主天主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肖像造人，就在这一个没有生命的泥土人亚当鼻孔吹进了生命的气息，这一个气息就是天主圣神。在希伯来文里，圣神这个字跟气息是同一个字。那么这气息流动的时候就是风。为此若望福音第三章也说圣神的风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你不知道，但是被这风所吹拂的我们却有了一个不同的生命，就是天主把他自己的生命气息吹到了这一个没有生命的泥土亚当，亚当就活了过来。圣经说是成为一个有灵的生命，这一个灵 神这个字 Holy Spirit 直接翻译就是灵，我们的人的身体是土造的，那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生命，有灵的活魂，就是我们有一个天主给的，他的生命是灵，这一个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活过来，这灵跟魂，灵跟魂跟体，就是天主造我们的生命，他的气息进到了我们的体内，也创造了我们的魂，这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灵的功用是用来认识天主的，用来敬拜天主的，真正敬拜天主的要在灵里，要在真理中敬拜他，要在真理以心神，那心神是灵来敬拜他。天主是灵，为此他给我们一个认识他的生命，就是他给我们的那一个新的美好的生命，可以用来跟他往来，而这一个往来就会让我们的思想充满对他的真知灼见，让我们的情感真正得到了很大的满足，让我们的意志知道离开你我什么都不能。主耶稣基督说，在约翰福音15章，我是葡萄树，你们是葡萄枝，离开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第6章。所以主的话就是圣神，就是生命。那么主的话说离开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是千真万确的，就像葡萄树枝离开了葡萄树干，它有的就是干枯，有的就是失掉了生命力。或许刚刚离开的时候还没有干枯，但是它必定要干枯的。为此我们离开了天主真的是什么都不能，是千真万确的。那么有了天主，在人不可能的，在天主一切都可能。所以只要我们跟天主在一起，他可以使得一切协助那一些爱他的人，他所爱的我们来协助我们，帮助我们。当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我们是非常非常安息，我们非常非常的有他赐给世界夺不走的平安，他是和平的君王。那么在起初天主造人，人跟天主是非常非常亲密的往来。创世纪说每一天天主趁晚凉的时候都来寻觅亚当厄娃，带着他们在乐园中散步。你想跟主在一起散步吗？那是多么多么美好。那么在起初就是这样美好，天主并没有造死亡，他是生命的泉源，他所造的样样都美好。特别是他造了人以后，他不但说他看了他所造的好，圣经描述着说他看了认为样样都美好，所以得着了人，他的心非常非常的满足。第7天他就进入安息，他把一切的受造都交给人掌管，就是他给你的产业，给你的丰盛。我们要在主的光中醒悟过来，我们要知道他给的比你想的比你求的要更好，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不会想那个好，他给我们的是这样的好。他在起初给亚当的不是一栋房子而已，对那个无壳蜗牛有一个小小的窝就很高兴了，如果有一个很大的房子那更高兴了。天主不是给一栋房子，是给整个一切的受造都给你，成为他赐给我们的产业， 他要恢复我们来承受他的产业，所以他做的样样都美好，他把他所造的一切交给亚当、厄娃掌管。那么他也说了，如果我们爱他，我们要听他的话，他的话不沉重，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所说的。他要我们做的事情，向我们说的话，如果我们听了，就不断的在这一个美好中间承受更大的美好。他每说的话都带着很多的丰盛要进到我们生命里，但是他不要我们做的事，就是让我们免于最大的凶恶。我们的生命要好，就要听他的话。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继续的好，就是不听他的话。他把这个决定给人，那是最大的礼物，就是自由。人没有自由，就是非常非常不像人的可怜的状况。这个自由他真给人能够真的选择，他有爱人告诉人要怎样选择。乐园中好多好多的果子，除了一棵树，枝上二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吃了会怎样？会死。另外一棵最重要的树叫生命树，吃了活到永远，其他的果子都可以享受，这是非常清晰的。可是亚当跟厄娃都选错了，你不要我做的我偏偏做，你不要我吃的我偏偏吃，我吃了试试看你的话不是，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死亡是因着罪进到了世界，罪是因为不听他的话，违背他的话而有了罪，这死亡进到了世界。人本来是不会死的，人认识天主的灵是立刻死了。这个死了，你曾经是一个明眼人，你看的一切都好，有一天你瞎了眼，再好的你都看不见了。那么天主的美好，要认识他美好的灵死了，就是跟他往来的这一个最重要的灵死了。灵死了之后，魂跟体就迈向死亡，魂就取代了灵的功能，用思想，用情感，用自己的意志，却找不到天主，跟他有很大很大的隔阂。如果眼睛瞎了用摸的，你可以摸出这是黑色的吗？你可以摸出它的形状。所以很多天主给我们的丰富，我们就没有办法在那一个丰富里活在美好中。天主是爱，亲近他是多么好。亚当犯罪以后就逃避天主的面，天主还来寻觅亚当，亚当是躲起来。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亚当躲着。最后亚当回答说，我在害怕中躲在树丛中，编无花果的树叶遮蔽我的身体。这一个罪使得人对于天主的认识变了，天主是爱，他就变成一个很可怕的审判官。从此人类就活在害怕中，在害怕中做了很多的事，而那一些事就是罪恶的事。在这许许多多的罪恶中，人离天主越来越远。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特别是爱了世界里的他最爱的人，他把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我们因着罪进到了死亡，就跟他有了永永远远的一个 鸿沟。这一个罪让我们不能在他荣耀的光中圣洁里站立存活，我们跟他有了天跟地之间的极大的鸿沟，不能超越的鸿沟，人就活在迷失中，在罪恶里走向上亡，走向跟他永远的隔离，那叫做死，永远的死。这一个死的意思就是原来好的生命的功能没有了。如果这里有一个健康的人，因为突发的事件他死了，不是说没有这个人，他的心脏不跳了，不是没有心脏，他的肺不动了，鼻孔不能呼吸了，不是没有肺没有鼻孔，是这一些生命的功能全没了。所以人的灵认识天主的功能都不在了，不是没有灵，是灵死了。这个功能不在了，就没有办法有那活人生命的样子跟性情跟生命。天主不愿意我们这样子活着。你如果爱一个你非常爱的亲人，你愿不愿意永远跟他隔离，就是他死了。很伤心，那是一个最大的痛。纵使没有死，变成植物人，什么都不知道，你还是很痛。你怎么表达，他都不知道。天主爱我们，我们却不知道他是爱。我们对他没有一个对的生命来认识他。主耶稣就是来赐给我们永远生命的那一位，当我们信他，在基督内，我们会获得一个新的生命。主耶稣是阿爸父派遣他来的。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在的，都是真理，都是生命，都是圣神。当我们会听他的话，我们的生命就要恢复。我们不听他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恢复。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听我话的，相信派遣我来者的，便有永生。我们要如何出死入生，得到天主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不会死的生命，就是听耶稣基督的话，信从他的话，就不受审判，而且已经出死入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要到，且现在就是，时候要到，且现在就是。这个时刻，就是每一天都有天主为你所安排的时刻。今天你们不要再心硬了，今天你们听从他的声音，今天你们就会进入他的安息。他要拿走你的恐惧，拿走你的劳苦，拿走你的重担，让你在他内得安息。时候要到，且现在就是，死者要听见天主子的声音。死者就是死掉的人，这死掉的人其实是全人类，他来寻找的就是这一些在罪恶中丧亡的人。人跟天主之间原来美好的关系，圣经讲的那个字叫做义，义指的就是人跟天主之间的好关系，在中文特别有意思，义这个字上面是不是一个羊，底下是一个我。当我会把耶稣摆在我的头上，我顺服他就有义，当我不听他的话就不成了义，羊跟我就分开了。所以离开他我们会丧亡，这一个关系因着罪 而破裂。圣经又用衣服来描述着义，在以赛亚先知书的61章，他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给我披上义德的外袍，就是他给我穿上新衣，他脱去了我的苦衣，给我穿上喜乐，他使我脱去了犯罪的、救生命的、救人救衣，而穿上了基督，就有了一个跟基督恢复的关系。人的罪就让人没有办法面对他，就像没有穿衣服的赤身露体。这是亚当为什么怕见天主的面，因为我赤身露体，他就想要遮掩，就是人的义不能解决天主的公义，只有他赐给我们他的救恩。他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披上义德的外袍。当我们信他死，心里相信可使人成义，口里承认会使人得救，罗马书第十章。我们的心相信，我就跟他恢复了一个义的关系。这义人是因信主的话，因信而活，因信而生。这一个信是相信主耶稣基督他生命的话语。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信心出于报道，报道出于基督的命令。直接翻译就是信心来自于听见，听见的是基督的话，把基督的话当作话，就是照他的话去做，他的话就是命令。所以信仰出于报道，报道出于基督的命令。当我们会把他的话当话时，就是信心。我们不打折扣，不加不减的，完完全全接受他的话，把他的话当作命令来遵行，那叫做信心。义人是因信心而活着的人，义就是跟天主恢复好关系的人。这个好的关系就是听他的话而恢复的，这个好的关系就让我们成为他的义人。我们就是活在一种最美好的生命，叫做因信而活。这一个因信而活着的生命，就是不断的把他的话当话，因为信心就是在于听见，听见在于听见基督的话，把他的话当作命令而遵行。所以使得人听见了天主子的声音，凡听从的就必生存。你只要听从，你就活过来。我们都是他不可朽坏的圣言的种子而重生的。你第一次听他的话，你的灵就重生了，是灵的重生。在基督内就有了新受造的生命，凡听的就必生存。就如父是生命之源，照样他也使子成为生命之源。当我们听主的话，他的话就是生命，这生命的源头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原来有死的灵就活过来了，就完完全全活过来了。时候要到，就是现在，主要在这里向你讲话，对你讲话。当他对你讲话的时候，你接受相信，你就要活过来。这一个由死入生的美好的起点，就在于我们听了主的话，相信他的话，而开始有一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新的生命。圣神就重生我们，让我们在基督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看一切都成了新的。这一个重生得救的新生命，是活在继续听他的话 美好的过程中，就是因信他的话而活着。他的话每说什么，就是给我们新的丰富、新的恩典、新的美好。我们这原来有死的生命，在天主的旨意中，我们没有做我们该做的事，甚至于我们完完全全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我们不晓得，我们不知道。让我们翻到厄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你们从前因着你们的过犯和罪恶是死的，因着我们的过犯和罪恶是死的，我们死了。那时你们生活在过犯和罪恶中，跟随着世界的风气，顺从空中权能的首领及现今在悖逆之子身上发生作用的恶神，就是撒旦的灵在运行。这一个邪恶的灵，也就是带着一个邪恶的不好的空气、不好的风气。神是灵，是圣神，撒旦是邪灵。那么我们重生的灵是活过来的人灵，所以我们的灵死了，就在这一个邪恶的世界的风气、邪灵的那一个运行中，我们不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那么更多的过犯和罪恶，死而又死，真的是该死的。就连我们从前也是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过，放纵肉身的私欲，照着肉身和心意所喜好的形式，就是靠着魂跟体而犯罪，且生来就是义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父于慈悲的天主，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竟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可见你们的得救是由于恩宠，这恩宠就是我们不该得到的好，天主给我们，让我们得到了，让我们领受了这一个白白他给我们的好，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因为给恩宠的好，但是却是因着我们的信而领受的。你得着不是你比别人好，是你信了，他不得着是因为他不信，那信从的就得着了，而且他使我们同他一起复活，我们有了他复活的生命，是因着我们接受他的话，信从他，我们就活过来了。那死者听见了都要活过来，在基督内使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就在他内是一个全新的受造物。这一个在基督内，格林多前书第一章说是阿爸天父天主使我们在基督内。你怎么会在基督内？因为你信基督，他给你新的生命，他把你放在基督内。同样的，基督的话进到你里面，圣言就是主耶稣，在起初就有圣言，这圣言天主的话就是主耶稣，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是指着他来到这世上取了人的形象，也是复活的主耶稣在你信的时候住在你里面。你们一定听过我们基督徒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对不对？因为天主住在我们里面，圣神在我们里面。若望福音第14章16章说，阿爸父主耶稣都在我们里面，对基督徒而言，三位一体的天主在我们里面，为此我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我们有了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指着基督徒重生得救的。我们也在基督内，我们在基督内，他在哪里我们就在那里安息，就是一个重生得救信主的人，是一直要活在主耶稣基督的平安里，一直活在他的平安里。经上说，纵使这世界有各式各样的困难，纵使洪水泛滥，上主天主在洪水的上面高坐他的宝座上为王，他仍然掌权。 我们在他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这里有一张书签，我把它摆到圣经里，就是书签在圣经里，对不对？我其实有很多书签，有的在家里，我来到了台湾，那些书签就不在台湾，对不对？这根在，我去到了台东，到了兰屿，又来到这里，他就跟着我去到台东，去到兰屿，因为这本是我的宝贝，我带着他，里面的书签也就跟着我。当你在基督内，基督在哪里，你是不是也在那里？所以他带着我们去到了他祝福的地方，他带着你，带着我来到这里，在基督内，我们有真真实实的安息。在基督内，第七节，他要把自己无限丰富的恩宠及他在基督耶稣内对我们所怀有的慈惠显示给未来的世代。他要我们因信而活，活在他的丰盛里，是这一个世界的见证人。世界里没有这样美好的生命，世界里的人是没有安息的，有的就是劳苦和重担，但是真的得救的人就是在安息中。我们原来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那些事都是犯罪，都是犯罪。可是基督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有旨意的。我们继续读下来。他要我们把他的慈惠显示给未来的世代，因为你们的得救是由于恩宠，借着信得，所以得救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而是天主的恩惠。这得救让我们得永生，我们自己是做不来的。我们编无花果的树叶，不论做什么事，都不能够跟天主恢复那好的义的关系。只有信他，脱去旧人，穿上基督，这是天主的恩惠，不是我们的做了什么事有了功劳，免得有人自夸。如果得救要你做1%，天主做99%，你可以自夸。没有我的1%，你的99%是没有用的，是失效的。所以我们可以自夸。如果需要我的0.00001%，我还是可以自夸。没有我这0.001%，你的99.99999%也是失效的。断乎不是，他是100%的成就，100%给我们那一个他复活的生命，那一个他不再追究的，我们跟他之间的破裂的义。他用他的血为我们付了罪恶的代价，洗净了我们的不义，给我们穿上白衣，与他同行。原来我们是他的化工，是在基督耶稣内受造的，为行天主所预备的各种善工，叫我们在这善工中度日。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也为我们安排了各式各样的善工，让我们在他的旨意中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他要你做的样样都好的事，在人不可能，在他就可能。很多美好的事，就要在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生命中显为实际。而这一个完完全全的美好，全都是由于他的一句话，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更新而改变。有一个基督徒，非常热心的爱主，他曾经是非常非常迷失，就是在罪恶中，在肉身中。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非常虔敬的基督徒，为着这个儿子祈祷再祈祷，祈祷再祈祷。而这一个迷失的，在肉身中，在罪恶中快要上亡的，每一次他在一些极大的败坏中，在最后一刻就有一些事情的拦阻，就不成功。让他免于一个非常严重的罪恶，一次又一次，他知道是主的手。有一次，他想要做的事又不成功。 非常非常的愤怒，离开这一些一同犯罪的伙伴，就跑到森林里，向着天大声的喊说，你能不能不要管我，指着天上的天主，我受够了，你给人自由，我要自由，你不要管我，我要做那些罪恶的事。天上有一个声音，大声的立刻回下来，他说，你叫你的妈妈不要来求我，我就不管你。而那个震撼的声音，他突然就醒过来，信了主耶稣，生命改变。所以主会使得死人在罪恶中的人完完全全，他就不再喜欢去做那一个救生命的罪恶的生命。就是天主的话，当我们会信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要恢复。让我们翻到若望福音的第十一章第一节，有一个病人名叫拉扎路，他住在伯达里，就是玛利亚和他的姐姐马尔大所住的村庄。玛利亚就是那耶稣所爱的，非常爱的，耶稣爱他们一家。当拉扎路病了，他们姐妹两人就派人到耶稣那里说，主啊，你所爱的病了。耶稣便说，这病不至于死，只是为彰显天主的光荣，并且叫天主子因此受到光荣。耶稣素来爱马尔大和他的妹妹以及拉扎路，当他听说拉扎路病了，仍在原地停留了两天。若望福音第五章十九节，经上说，只凭自己，主耶稣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所以父要他停留他就停留，父要他走他就走，他停留了两天，然后才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大去吧。门徒向他说，拉比，近来犹太人图谋扎死你，你又要往那里去吗？父要他去他就去，父不要他去就不去。纵使有很多掌声的地方，父没有要他去，父却要用他，要他去可能会被石头砸死的那个状况。我们若听从主的话，主不会错，我们会错。听他的话是信心，一人因信而活，信他的人就有奇迹跟随着信他的人。过了两天，耶稣说，我们的朋友拉扎路睡了，我要去叫醒他。我们的朋友拉扎路睡着了，耶稣说睡着了，他要去唤醒他。门徒对他说，主啊，若是他睡着了必定好了。耶稣原是指着他的死说的，所以门徒们跟他面对面的有对话，可是听不懂主的话，听不懂，要圣神来帮助我们懂主的话。耶稣就解释说，拉扎路死了，为了你们，我喜欢我不在那里，好叫你们相信，我们到他那里去吧。主说，拉扎路睡着了，在人看是他死了。为此主要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属灵的世界，也看到现实的世界。在属灵的世界是睡着了，在世俗的世界是死了。因为在马窦福音第22章有不相信复活的撒杜塞人来到耶稣那里问耶稣的问题，责难耶稣，主就回答他们说，关于死人复活，马窦福音22章第31节，你们不曾念过天主对你们所说，我是亚巴郎的天主、伊萨格的天主及雅各伯的天主吗？关于死人复活，你们不曾念过，就是你难道没有念过这经上的话？这一个经上的话也是天主对你们所说，也就是 这经上的每一句话都是天主对你所说，都是那一个很关键，主要祝福你的那一个关键的时刻。所以你听到了主的话，读到了主的话，就是天主对你讲话的那一个美好的时刻，使得人就会活过来。他是亚伯拉罕的天主，以撒克的天主，及雅各伯的天主。他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因为亚伯拉罕死了，以撒克死了，雅各伯死了，那么这一些先祖都死了。天主是亚伯拉罕的天主，亚伯拉罕死了，他就死人的天主。对于不相信复活的人，他都活在死里，搞不清楚状况，不知道。因为死人不知道活人的事，活人才能知道 活人的事。天主是死人活着的，一切在他的眼前都是活着的。那么活着的人，因为活着的天主，他使我们活着。这一个我们很伤痛的死，在有信心的人没有那么伤痛。我的爸爸妈妈，我知道到天主那里去了，我会到那里跟他们一同欢乐。死亡在天主眼中是活着，特别是对那些基督徒，我们活过来了，我们要永远活着，永远活着。这一个活人的天主使我们活着，在天主的眼中，拉匝路是睡着了，所以主要去唤醒他。但是在这个属世的世界里，就是他要复活死人，死人要听见都要活过来。我们原是有死的，就要活过来，那真的死了也要活过来。所以主耶稣基督就去到了伯达尼拉匝路他的地方。耶稣一到伯达尼，得知拉匝路在坟墓里已经死四天了，第十七节，已经死了四天了。他的姐姐马尔大一听说耶稣来了，便去迎接他。玛利亚仍坐在家里。马尔大对耶稣说，主，若是你在这里，我的兄弟绝不会死。他是对耶稣有信心，相信耶稣的人。他讲出他信心中多么盼望请人去告诉耶稣，可是耶稣迟了几天来，拉匝路死了，若是你早一点来，他就不会死。若是你在这里，我的弟兄绝不会死。就是现在，他讲的是过去你不在，我相信过去你在，我的弟兄就不会死。他对于主耶稣的全能，他相信他的过去，他也相信现在。可是这个现在，他说现在我也知道，我也知道，你无论向天主求什么，天主必要赐给你。你无论向天主求什么，天主必要赐给你。他说我也知道，他是真的知道吗？不知道。从底下的话就知道他不是真的知道。对于主很多的话，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其实不是真的知道。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就会知道。谁会不知道？死人不会知道，还有就是昏睡的人不会知道。你对一个昏睡的人再怎么讲话，他也不知道。所以主说，主就回答对他说，你的兄弟必定要复活。马尔大说我知道，他又说我知道，我知道。我们要在主前学习，主啊，你知道，我不知道，求你教我。我说我知道也有一个意思，你不必说了，我都知道了。其实你不知道，你就不能知道，你又是一个像死人一样的那样的状态。我知道在末日复活时他必要复活，这是不是真理？是。但是不是主的意思跟他讲的？不是。他说他知道，他相信过去的耶稣，他相信未来的耶稣，他对于此时此刻的耶稣不太知道。你相信这是经上的话，对于以前的人说的，又是 关于未来人说的，此时的你现在，信心一定是现在事，信心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未见之事的确证。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这一个 faith is 是现在事，非信心一定是现在事，而这个现在事是建立在主的话上。当主的话现在说，我就现在信。当我现在信的时候，我就有信心。当我有信心，这一个所相信的事是未见之事的确证。我还没有看见，主给我们的信心不是眼见为信，而是他话说了，我们信了就会看见，就会发生。所以这一个未见之事的那一个事情，所希望之事的担保，都是未来，可是是在现在就有了。我现在就承受到这一个他话语所说的，那这一个他话语所说的，我现在有信心。所有有信心就有一个信心的一个显示出来的一个生命的活的生命的一种样子，这个样子就是安息。希伯来书第三章说，以色列子民听了天主很多很多的话，他们都没有怀着信心，因着他们的刚硬的心跟恶心不信的心，他们就不得安息。那些话对他们没得着，但是对于主爱的我们，他还保留了一个今天。今天你们不要再心硬了，你们听他的声音就要进入他的安息。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确他保留了一个给我们听见他话信他话进入他话语的丰盛，那一个相信他的话就立刻安息了。这一个安息就是信心的明证，这一个信他进入安息，就会停止自己的妄动而进入了安息。他要成就的，也要我们不妄动，我们才领受。我们一直在动来动去，他要我们安息，那一个信就安息。所以信心是现在事。我们看到马尔大相信过去的耶稣，相信未来的耶稣，他说我知道现在无论你求什么都会得到天父的答应，他这样说了也是有某种程度的信心，但不是真实完全的信心。主耶稣就对他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这一个我就是是现在是，我现在就是复活，我现在就是生命。他永远都是现在，对于你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他是生命，他是复活。信从我的即使死了人要活着，信我的就是死了而且要活着，凡活着信从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吗？同样的，你现在读到这里，主在问，也就是问您，问我们，你们难道没有听过经上说天主是亚巴郎的天主、伊萨克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吗？那一个对梅瑟的启示，对过去先祖们的启示，就是天主对你说的，对我说的。那么这话也一样是对你说，对我说。所以你读圣经要知道是天主对你讲话，你要不要听他话，是要不要用信心来承受，否则你读得再多也没用，因为你又不信，他的话又不在你里面，你还是不知道。你说你知道，其实你不知道。那么他的话要使我们有真知灼见，信从我的永远不死，你信吗？时候要到，且现在就是，那死的人听到天主子的声音都要活过来。这一个活过来你信吗？他说是的，我信你是墨西亚天主子要来世上的那一位。他就不正面回答了，他就去叫着他的妹妹玛利亚，师父来了，他叫你。玛利亚来了，立刻来了， 玛利亚就对耶稣说，第33节，主，若是你在这里，我的兄弟绝不会死的。跟他姐姐讲的是一样的话，相信了过去的主耶稣。耶稣看见他哭泣，还有同他一起来的犹太人也哭泣，耶稣便心神感伤起来，难过起来。别人看到说，耶稣多么爱他，耶稣流泪了。35节，当人在一个痛苦中，主的心与我们一同受苦，他与受苦的一同受苦，他与喜乐的一同喜乐，他愿意亲自安慰我们受苦的心。耶稣对坟墓说，把这石头挪开吧。狮子的姐姐马尔大说，主已经臭了，因为已经4天了。主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如果你信就会看到天主的光荣吗？你信就会看到天主的光荣，你信，你此时信了，你此时就要见到天主光荣。他们挪开了石头，耶稣举目向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俯听了我。我本来知道你常常俯听我，但是我说这话是为了四周站立的群众，好叫他们信你派遣了我。就大声说，拉匝路出来吧，死者便出来了。耶稣说，拉匝路出来吧，死的人，死了4天的拉匝路就出来了，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我们原来有死的生命，就被这些布条绑着，有很多的捆绑在我们的生命里，在坟墓里被监禁。耶稣要释放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就是复活，你就是生命，那信你的人纵使死了都要活着，那活着信你的人就要永远不死。谢谢你让我们都信你而出死入生，让我们因信你而有了你复活的生命。主耶稣，你把我们从死者中复活释放出来，让我们不在一个坚壁的罪恶的环境中，继续的在罪恶中，在这一个败坏黑暗权势下，而继续做了一些使人的上亡的行为，在罪恶中而不自觉。你使我们活着，我们要进入你复活的天地里，你为我们安排的善功，让我们在你为我们安排的善功中度日。我们是属于你的，是在你的爱内一个全新的受造物。主耶稣，你使得我们每一位今天听见你的声音不再心硬，今天我们就要认识你是我的复活，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复活，你是我的生命，你给我的生命是永恒的。那信你的人不是上亡，反而要获得永生。我们信你，我们要永远活在对你的信心中，因信你而活着，因信你而在你安排的正义的坛途上与你同行，能够在善功中度日，能够把你在我们生命中各式各样的美好我们经历了，我们作证要显现给未来的世代，好使众人知道你就是复活，你就是生命，你就是复活，你就是生命，你昨天今天直到永远你都不改变，你是永不改变的天主。天地会过去，你的话不会过去，只要你说一句话，我们再大的困难因着信就要变成了你的祝福，就要变成了你要赐给我们的丰富，你必要脱去我们的苦衣，给我们穿上喜乐，让我们因你而喜乐，活在你的丰富中，活在你圆满的爱内。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